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任。从我四岁起，我就开始在我们和他们这两个概念之间寻找归属感。乘坐的飞机越多，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也就变得越来越模糊。在我刚刚开始在电台工作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当时我常常被提醒要把我嘴里的他们改成在收音机另一端听到的我们。最近一位朋友刚刚从中国回来，带了一大包的零食给我，在蛋卷、绿豆糕、凤梨酥下面静静地躺着一盒日本的咖啡糖。对我来说，这并不只是一包零食，这份礼包里带的可是童年的味道。这位朋友其实是男朋友的朋友，但是呢，接到礼包之后，我的男朋友可并没有像我这样眼前亮了起来。每当出现这种落差的时候，往往都是因为文化差异所在。毕竟我们住在咖啡文化浓浓的维也纳，可是为什么如此悠久的咖啡文化的地方却没有咖啡糖的这个概念？反而在亚洲，在日本，在中国，咖啡糖在我们生活里的地位，在我们童年留下的如此深刻的印象，在维也纳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或者是解释。但是网上一搜，意外地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我们的口味，我们的糖，竟然是法国人设计出来的。在二战之后，甚至到了70年代，那个时候日本人依然以茶为尊。当时雀巢公司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无论怎么样，在日本在那个年代都开辟不了咖啡市场。于是他们找来了一位法国精神分析师 A psychoanalyst Claude Rapaille。 这位克劳德就说，如果在这儿的大人不买账的话，那么我们从孩子下手，大人觉得咖啡苦，我们就用糖把孩子先勾住。他那个时候就非常坚信早年的记忆对于我们未来的 taste 会有多大的影响。
The key element for my work is to try to understand the first imprint. When as a child you have your first imprint about food.
他说了，只要孩子先习惯咖啡味的糖，长大之后就自然不怕咖啡的苦。
When you are 2 years old, you imprint coffee for the first time.Huh, interesting, because two, you don't drink coffee. Ah, so what do you imprint? The aroma.
于是五花八门的咖啡糖悄悄地在亚洲诞生。这颗糖的效力远远超过了预期。今天日本人的平均咖啡销量已经逼近4公斤。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咖啡进口量暴增了3倍。甚至在上海和成都，咖啡馆的密度已经超过了纽约。这种趋势是我们的选择，还是他们的策略？
You go from one culture to another, from Japan to China. This first imprint is done through emotion.
早在几十年前，这位 Claude 就已经通过了雀巢公司悄悄铺了路。讲到雀巢，小时候我家厨房里就从来没有缺过一瓶瓶的雀巢咖啡。这种习惯从天津带到了多伦多，带到了 Montreal， 带到了深圳，从国内带到了国外，再带回了国内。每次探亲家人的箱子里都会少不了这瓶雀巢咖啡，甚至我的第一张 CD 竟然是雀巢咖啡赠送的 Open Up 合集。买够了咖啡送一张 CD， 我当时还没有自己的 CD 机，在我爸爸的电脑上，这张碟循环了很久。今天的亚洲，雀巢咖啡的存在其实和酱油一样，和米饭一样。这种 taste 口味的变化算不上一场征服，而是一种潜移默化。一颗咖啡糖让我们从茶香世代变成了咖啡族。看似平凡的糖果，其实是 Claude 精心设计的文化策略，就是他称作的 cultural code，一场针对亚洲新世代味蕾的漫长伏笔。很多出了国的人在饮食文化上，我们的味觉 taste 是最难跨文化的，但是早在没有出国之前，我们的 taste 就已经被这颗糖悄悄地牵引着了。萧亚轩的那首 Cappuccino 同样见证了这一点。咖啡糖苦中带甜，就像是移民的故事，就像是出了国的我们把他们的味道铸成了自己的日常。